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孩子渐渐长大，充满智慧。耶稣逐渐长大，是不是充满智慧？我不知道。但是为什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却预告了西莫昂的即将离世，以及要预言圣母将受到利剑刺心呢？
我看了这段经文啊，也觉得有点刺心呢。哎，你看，这是不是有些悲惨啊？
说的也是，如果这是圣家的表样，是不是谁都不指望成为圣家呢？那圣家的精神又在哪里呢？圣家又有什么样的恩宠啊？
我的想法跟你有一些不同。你看啊，耶稣一路走来啊，其实苦难多于一切，圣母所受的苦当然也不亚于耶稣才是了。以人的观点来说，圣母所受的哪有什么恩宠啊，即使有也是难以接受的。就是连耶稣对他好像也很特别，因为不会有儿子告诉母亲说，凡是信的才是我的母亲跟兄弟姐妹，这哪是凡人能够接受的。当然耶稣也的确不是凡人啊，这是不是有些太沉重啊？
其实以家长来说确实是如此了，虽然依照当时的法律必须献出自己的孩子给天主，但是耶稣的父母如何消化这样的感受呢？这是一般父母很难理解的。
这段福音听起来的确有点难懂，而且是不是告诉我们，这样有恩宠的才是圣家，而且恩宠啊，不是我们一般人所想象的好，而是天主所认为的好呢？
我感觉你在说绕口令好像。什么好不好好不好的，一直在那儿绕真是的。
因为我所谓的天主所要的好，是指一切啊要遵照天主的标准，
就是他的意思嘛。
对呀、
啊。哎呀，
丽莎，你别再跟多么绕口令了，老方法。
我知道多么。你把啊读经和福音给念一念。我知道，来这套。读经一二，多么来恭念，然后福音部分呢，丽莎恭念啊。读经一的部分，它是恭读创世纪，是创世纪当中的15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跟21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有一天，上主在神事中对亚巴郎说：“亚巴郎，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我要给你丰厚的报酬。”亚巴郎说：“我主上主，你能给我什么？我一直没有儿子，继承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厄里俄泽尔。亚巴郎又说：“你没有赐给我后裔，因此只有一个家仆来做我的继承人。”有上主的话答复他说：“这人绝不会是你的继承人，而是你亲生的儿子要做你的继承人。”于是上主领他到外面说：“你仰观天空，数一数星星，你能够数清吗？”随后对他说：“你的后代也要这样多。”亚巴郎相信了上主，上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上主照所许的眷顾了萨拉，上主对萨拉实践了他的诺言，萨拉怀了孕，在天主所许的时期给年老的亚巴郎生了一个儿子。亚巴郎为萨拉给他所生的儿子起名叫做伊萨格。这是第一段读经部分。那么第二段读经攻读的是致希伯来人书，这是致希伯来人书的第十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跟十七节到第十九节。弟兄们，亚巴郎因为有信德蒙天主召选时，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为产业的地方去了。他出发时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萨拉因为有信德， 他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竟然得到了怀孕生子的能力，因为他相信那应许者是信实的，因此从一个人，而且从一个已经失去生育能力的人，竟然生了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又像海岸的沙子不可胜数。亚巴郎因为有信德，在受试探的时候献上了伊萨格。亚巴郎原是那承受了恩许的人，竟然献上了自己的独生子，因为天主向他说过，只有从伊萨格生的才可以称为你的后裔。亚巴郎深信天主有使人从死者中复活的能力，因此天主又把伊萨格还给了他。这是一种预象，这是这个主日福音当中的读经一跟读经二。那么丽莎来攻读福音的部分。
福音是圣路加福音第二章第22节到40节。若瑟和玛利亚按照梅瑟的法律，到了娶节的日期，便带着孩子耶稣上耶路撒冷去，把他献给上主，就如上主的法律上记载的，凡是头胎的男孩都应奉献给上主。他们也依照上主法律的规定献上祭物，就是一对斑鸠和两只雏鸽。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莫央，这人是虔诚的义人，一向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而且圣神也在他身上。他曾蒙圣神启示，知道自己在去世以前必将看见上主的受缚者基督。他在圣神的感动之下进了圣殿，那时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正走进来，要按着法律的惯例为他行礼。西莫昂就双手接过他来赞美天主说，上主，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吧，因为我已目睹你为万民准备好的救主，就是启示列邦的光明，以色列子民的光荣。孩子的父母听到关于耶稣所说的这些话非常惊讶，西莫昂祝福了他们，并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听着，这孩子已经被选定，他要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并兴起，并将成为人反对的目标，你自己的心也将被一把利剑刺透，这样使许多人心中的意念被揭露出来。又有一位女先知安娜，是阿邪尔支派法努尔的女儿，已经上了年纪，结婚后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直到84岁。她守斋祈祷，昼夜侍奉天主，没有离开过圣殿。就在那时候，她也前来称谢天主，并向所有期待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论这孩子的事。耶稣的父母按着上主的法律办完了一切，便返回加利利亚，到了他们的本镇纳扎勒。孩子渐渐长大，强壮起来，充满智慧，天主的恩宠常在他身上。
嗯，在这个福音里面就讲到了圣母要被人用利剑刺透，哇，真的很惨呢，
很痛呢。
嗯，
好，我们今天暂时不讲这一部分哈。
嗯，
你先看看读经一。
嗯
哈，那个
是亚巴郎的事，
亚巴郎的事情。嗯，对不对？讲信德的问题，那亚巴郎是讲了一半哈，后面谁给他接下去的？
后面呢，就是他的老婆了。
嗯，读经二。
对啊，
哈，读经二这一部分呢，也是我们那个主要在新约里面的了，这希伯来书里面说出来的，它延续了旧约的部分，把它讲出来，
是
用新约的口气来讲它，啊，那么我们先讲，主要就是说亚巴人的后代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那么今天的读经要告诉你们说，像星星那么多，像 海上沙，海沙那么多，
嗯，
这么多，哪一个家庭可以做得到？
一，
谁家生像那个沙滩的沙那么多的话，他怎么养得起啊？
他也不是说一下子生，他是子生孙，孙生孙，再一直生下去啊。他世世代代绵延下来有那么多，他不是说他一次生那么多。哎，那个老太太八十几岁了，你让他生那么多，让他去死好了，不可能的事嘛。
原来我一下就错了，
就是。你今天不脑脑袋瓜里面想什么东西？
这是女人直觉的观念，只觉得在怀胎生孩子。
嗯，
我们不像乌鱼子什么样的，
乌鱼子都出来了。
我真的很想说，这个就是跟今天扣在哪里说？
嗯，
为什么讲圣家用这个子孙那么多？
哎，他也是个圣家呀。
啊，
这亚伯郎家里也是
上帝指定的，
天主选的，对不对？
天主选的。
那么现在耶稣这个圣家也是天主选的。所以你看，现在看我们主内的兄弟姐妹有多少？
对啊，你看像海边的沙那么多，
是不是说跟星星一样多，跟海沙一样多，几十亿的人呢？
虽然他们没有所谓的血缘关系，可是都是天主的儿女，来自于不同的家庭，可是我们在主内都称为兄弟姐妹嘛。
那你看他为什么要用这两段福音来做开始？
嗯，
那就告诉你说这个圣家的子女是多少啊，像天上星星一样。
老爸，那我们讲了半天，圣家呢，指的不一定只是三个人哦，耶稣、若瑟跟玛利亚，
是整个教会这个大
家
庭。
哦、但是呢，由这里开始，由耶稣开始，耶稣开始，他的脚步所走的地方，他所讲的话，影响了这么多人归向他。
嗯，
那么这些人都是他。是天主的子女把他叫回来的啊，在多天主人把他集合起来，这么多人，所以我们讲把他要呼应起来，不然这个跟这个耶稣今天讲圣家没有太大的关系。
如果单单讲
信德以外，
单单讲耶稣圣母跟圣若瑟这个圣家的话，就跟那个天我们整个在主内的大家庭几乎是脱离的了。所以从现在开始啊，我得叫你老婆妹妹，因为你是我妹妹，年纪比我小啊，又是我老婆。
老爸，那
你叫
我不要理他，
你就要叫我老公哥哥，
我才懒得理你呢。
本来嘛，年轻的时候不是情哥情妹都在叫吗？
就是
啊，
哎，都是人家叫中岳哥，不就这样的？
好，
对不对？多么哥就这样，多么哥哥就是这样啊。
那现在我们就想
了吧，
好了，你们不要再回味到年轻人的恋爱时期的。
当然
要、啊，那我们要讲说圣家，第一个我们是讲信德的问题，在这里。
对，
第二个就是引证，就说，哎，我们现在讲基督教的家庭要学圣家那样，一下滑了圣家以后呢，天主的子女就是那么多了，是不是？天主给圣母的子女。给这个圣家的子女就是那么多，因为说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向这个圣家看齐的，
来学习
归入圣家的这个系统里面来的。
老爸，那我有一个问题，
嗯，
那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啊，
嗯，
那啊、基督教的朋友，
嗯，
算不算是圣家的朋友？
都算，都算。
那可是他们并没有特别的礼敬圣母跟圣若瑟啊，
嗯，因为他这些羊群里面呢，总有些调皮捣蛋的羊群啊。
老爸把这个问题看得非常的宽广，也非常的开放。
嗯，
哎，
那我们现在讲一个问题好了。
嗯，
比如讲说，当那个耶稣苦难的电影出来的时候啊，那么就有一个问题说，谁杀了耶稣？是谁呀、啊？答案都讲不是我，但是犹太人。
对，
我们都把那个小事情扩大了，啊。明明是一个人的事情，
变成了整个族的那个事情，
群众的问题。
嗯，
最近恐怖事件一下子，我们由一个小团体几个人的事情，我们就把整
个
宗教团体，
嗯，
把它带进来了。所以我们人的看法常常由一个小事情扩大成一个族群的问题，啊，这是说真的讲一个是很错误的。那么因为这样子扩由小而扩大的认同。认同什么？不是爱的认同，是仇恨的认同的话呢，
嗯，
那么社会才有那么多纷争。
那好大的一种仇恨呢，就本来是只是个人的一些恩怨，
个人的问
题，哎，可是一下子扩大成为族群跟族群之间的，或者是在过去我们看到啊，在清朝以前很多这个家族之间呢，
对，
明明就是这两个人的一些事情，后来变成家族， 那整个家族是相互不来往的。我据说像那个我们讲那个所谓的民族英雄岳飞跟秦桧之间呢、啊他们就说岳家跟秦家两家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可是在最近呢，在大陆就有一批这个岳飞的后裔，岳飞的后裔主动的去寻找秦桧他们的后裔，然后冰释前嫌，说这个只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何必搞那几十、
那个
几
千
年、几百
年
的这种恩仇呢？没有必要。
就是我们就说，人的眼光会把仇恨扩大，是不是？天主呢是希望我们把仇恨化为乌有，把爱扩大，这两种的观念的最大的不同啊。那我们今天再看说，这个我们人数暂时不讲了，现在讲嘛，我们就再来讲说，这叫信德。那么由信德我们来看天主圣家的这个信德是什么。在我们这个大学里面有讲说一句话，说为人的生活指标什么，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为国人交止于信，孝慈信这三个啊，
父子子孝兄友弟恭。
那我们现在了解这个问题以后呢，我们就先看这个家的信德是怎么样。你看今天福音里讲说啊，耶稣本来他不必要去娶洁礼的，因为他跟凡人不一样，是不是？那娶洁礼当然说一个生男孩子了，这娶洁什么，就是母亲的娶洁了。失职以后你要去娶洁，那么他既然不是人接触的，是圣神干净的，本来就圣洁了嘛，所以对他不必要娶洁。那耶稣是圣子，他也不必要去把耶稣去献给那个天主，
他本来就是
就圣子的，本来就是嘛。他为什么要做信德？他接受了梅瑟的法律规矩来做。那么梅瑟法律蛮有意思啊，你把这个长子献给这个天主以后呢，为什么要献斑鸠啊？
他不知道为什么要献斑鸠跟鸽子，
鸽子是和平嘛。
飞着把它带去了。
而是说我把大概献给你的，我再把斑鸠献给你，把它赎回来，不然这孩子就要在圣殿里面住下去。
一物啊。
把它赎回来的意思
啊。
取代
是这样子。
用那么个小鸟去带孩子。这
四个。
有四个吗？
一对啊，
是啊，
各一对鸽子，一对斑鸠，就四个就换一个。
那
这个就是你要这样做，对不对？我就把孩子献给你，我现在把这个祭品再给你，我把孩子再带回来了啊。那就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完全信德，他不以自己天主子自居，不以我生的天主子的家庭跟人家不一样的自居，因为他在这里面呢。接受了多少天主的指令呢？你看到玛利亚不是说了吗？路加福音里面讲了，玛利亚呢，这个是上，我是上主的卑女。
愿照你的意思，
愿照你所话来成就我身上，听话，信德。若瑟呢，大卫的子孙若瑟，不要怕，你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为她所怀的是圣神来的。
他所怀的是圣神来的。
你要给他取名耶稣。他就照做了，
所以他就是相信嘛。
相信
就是
这就是信德来讲。
天使告诉他各种预表的事情，他也不怀疑这也是很奇怪。
他就相信了。
对啊，这真的很奇怪。
就是相信。
他就为什么？因为一般人呢，你告诉我说，你中了这个一栋房子，我一定会讲是诈骗集团嘛，
对吧？
对不对？你说我中了一部汽车，我也不相信。
好，而且他这个像诺瑟还在梦中讲了听到了
那就更难相信，那不是做梦吗？对不对？
可是你看他第二次他告诉他说带着耶稣和玛利亚逃到埃及去了，他真就带走了，
因为
毫不怀疑，这是信德。
第一次的事情跟他讲说你的妻子玛利亚将要怀孕什么什么什么，他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他第二次相信
了，对，他就相信。所以第二次他带着这个逃到埃及去这个我觉得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因为头一次那么神圣的事情他都相信了。还有一个，你说像哑巴郎的妻子八十几岁了，那他还能生孩子 那他太太一定想说，你骗我，开玩笑吃我老人家豆腐啊。
就是我都八十几岁了，
我
还
能
生
啊？对，哎，结果他真生了。那如果下一次再有个声音说你还要生一个女儿，他说好，谢谢，我太高兴了。
对，
对，
这个也是了。
对啊，
这个也是。
嗯，
那我们就
是因信而得了更信，我是觉得他是这样。
嗯，
嗯，
那多么做了诠释了，就因信而更信。嗯，那我们现在先要开始有信做开始，信才能够产生后面的一代的东西。当然圣家不是只有个信德可以跟我们做方向，
对的，忘
了爱的，他必须有信万爱嘛。
嗯，
对不对？那我们再进一步去推想他除了信德以外的事情好了啊。那耶稣也自己说，我就是粮食，是成行派遣我来天主的旨意啊。他也是信，
嗯
啊，一直信他是天主派来的，一直接受任何苦难他接受，信跟依赖啊。好，那我们现在看呢，那因为信德，他们这家要挑担子的，
嗯，
对不对啊？前面挑了一个什么担子？期望，后面慈爱。你看，为什么今天多么一直在强调那一句话啊？这个孩子长大了，
嗯，
有智慧了，有能力了，是不是？那就说这是万德的开始啊，
嗯，有种期望，嗯嗯。
那后面呢？前面担子前头有了，后头呢，爱的有了，啊，那一切的期望什么，要有爱的去培养它出来的嘛。
哎，老爸，这个镜头很有意思啊，哦，就是一个有信德的人，
在中间
挑着一堆担子，
嗯，
然后前面呢是望德，后面是爱的，
嗯，他自己本身是个信德，
啊，对，
嗯，
那你看这样的一个镜头呢，让我们可以看到啊，信望爱是给予一生的，
嗯，
但是信望爱或许不像我们一般的平常的人所想的，你有信德，你有望德，哎呀，你很棒啊，你一辈子都平安如意啊，
嗯，
事事如意，万事顺利，好像不是这样子，
对，你必须做，因为这，所以你看这样子的，我们才能够去扣紧耶稣他讲的，劳苦挑重担能到我这里来，因为你没有，你有的信德，必须挑这个爱的万德的担子，
嗯哼哼
啊，所以他这次担子真是劳苦的担子啊，不是简单的担子，
嗯，
所以我们要苦一辈子嘛，
嗯，
你看那个是，最近我看那个罗光主教写的一篇文章，换他的旧书里面，他在耶稣是谁那边的。他说哈，他把宗教分析的，他说苦难是任何宗教共同去探讨的一个哲学的思想的问题嘛。
嗯，
佛教跟道教，他什么？他把这苦难呢，当做一种怎么解决？回避，
回避，
啊，回避的方式，
嗯，
懂吗？那叫修啊，自己回避嘛。他不是讲去解决这个
问题，去到深山里去修，
嗯，
啊，是他回避的一个想法。那么儒家他什么，他把苦难当作磨练的，所以用那个孟子的告子篇里讲说，天将降大任于斯
人
也，必须劳
心
志，劳
其
筋骨，饿其体肤等等的，他磨练人的心智。那我们的宗教
天主
教什么，把苦难当作爱的奉献，
嗯，这看起来是个软力量，哎，可是这个软力量是很大的一个力量，哎，
所以我们讲到后来什么，就讲爱嘛，全部是讲爱嘛，
嗯，
是不是？你看就是说同样面对苦难说的，我们强调的是爱。
对，在今年的江陵奇的这个毕竟当中啊，我们所请来的那个主讲神师，他也再三的跟我们强调说，你做什么没有不是基于爱德去做的话，那你这一份功劳是没有的，
嗯
啊，而且你做了任何一件事情，你必然要从爱来出发去做，你才能够有所得，也才能够悦纳上主，
嗯，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信的这个教真的是，嗯，哎，好像爱心是发挥了不少哈，哦，
嗯，
因为那个其实啊，宗教刚刚老爸提到这个佛教道教了哈，
嗯，
他们对所谓苦难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啊，其实这个我觉得是角度跟态度的问题。
嗯，
我记得有一个神父啊，他曾经讲过一件事情，他说我们看那个喜欢跳水的人，
嗯，
如果你正面冲撞啊，
嗯
嗯，
你从高楼上啪跳下去，
五脏六腑通通碎掉，
对， 可是如果你看那个奥运的选手啊，他就用一个
角度切下去，
然后他就能够跳水跳得很平顺，
嗯，很安全，
哎，而且呢，他也创造了很好
的
成绩。
世界
的
记录，嗯，
那这可以让我们看出来，其实很多事情啊，在像圣母跟圣若瑟的生活，在很多人看起来，那多苦啊，对吧？可是，在他们看起来，
他们自己看来，
哎，他们却觉得这是天主的恩宠。两个人都以恩宠来称呼他们的苦难，那这个其实是角度的问题。如果你对苦难呢不能够承担，而一味的抱怨，那其实就跟你跳水的时候啊，直接冲撞是相同的道理。
嗯，
那如果你用一个柔软的心，你用爱，你用盼望，有期待，慢慢去看的话呢，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苦难到最后呢，它的果实都是甘甜的。
老爸有个问题，我要请老爸给我回答，因为这也是别的朋友问我的。他说你们天主教要效法圣家，圣家，圣家。可是我们从圣母玛利亚跟这个大圣若瑟还有耶稣他们这夫妻父子母子之间的互动来说，并不像我们现在一般人在教育里面所谈到的说父母子女之间要如何的互动。我们几乎没有听到过太多他们父子母子之间或者是这个夫妻之间任何的交谈。那我们效法的是他什么？
好，身教重于言教，他们是具体的行为在做。若瑟呢，他全盘的付出，
无怨无悔，
无怨无悔，
不声不哈，
劳苦卓绝的那种精神，不讲话。
你记不记得我们看过一幅画？
不抱怨，对不对？
嗯，
好，等会啊，再来。玛利亚呢，是终身的奉献，他不是说以我生的子女的傲气哈，那要求这个祈祷，要求这个，要求那个的。没有一句要求的话，终身的付出奉献，终身的陪伴，尤其是当耶稣十字架下来的时候，他轻轻的讲了五个字：“回家吧，孩子。”那种含泪的心里面的呐喊的撕裂，他承受，那这个就是爱。
可是老爸
抱怨
在现在这个所谓的男女平权，到处都在讲男女平权的这个社会当中啊，你让一个男的他结婚之后，他不声不哈的永远的这样子的奉献，或者是一个做太太的永远的付出，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
以我们才要圣家来做典范呢。
我跟你讲，你记不记得我们去看过一幅画嘛？那幅画就是那个圣若瑟抱着圣婴，那幅画
好老的圣若瑟，还留一大堆胡子那个，
对，然后抱着圣婴，
那
你看他的表情，
就
是有点惊恐，不知所以，
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养这个孩子，
但是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来的，
但是呢，眼光当中呢又有期许，那个画画的很传神，
对啊，对啊，对啊，对，
有点莫可奈何那个，
就是糊里糊涂当了个爸爸，
哎，然后
有那种感觉，可是他到最后还是要去做，
对，然后他就抱在手上，我记得那个。解说员呢，就提到，他就说，圣若瑟他所处的环境呢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就现在的父母来说，他也不是在现在父母的常轨之内。他并没有说，哎，你对孩子多付出一分，孩子就多给你一分。
对，
他受的煎熬比我们现在的父母要多出许多了啊。所以那幅画呢，每次你可以站在那里个把个小时。为什么？因为我常常觉得。你是不是要说些什么？
所以刚才老爸说了哈，这个大圣若瑟的这个全力的付出哈，我想我应该可以把他当我就是不是我了，大凡是为人父者，好，不管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也好，或者是非主内的弟兄姐妹也好，希望我们都能够朝着大圣若瑟的这个榜样去做啊。尤其是我个人，我有的时候觉得好像对孩子们呢，好像对这个丽莎无爱也没有那么样的无私的奉献呢，有的时候还想藏一点点私啊。今天有个奖金不要跟他说，摆在口袋里面。可是私底下不是私底下，就到最后我还是把这些钱拿出来给这个家买了些什么东西，或者买一样他想吃的什么鸡爪子啊，鸭翅膀啊什么东西的， 在无意中还会说，哎，这个是我干什么事情所得的奖金，全部把它花了啊。所以我在讲，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一个家庭真的是啊，像所谓的像今天主日当中所跟我们讲，学习这个圣家的精神啊，圣家里面虽然我们看到这个圣家只有三个人啊，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扩成是一个整个教会的大家庭来讲，我们可以从教会大家庭里面所有的父母子女之间，我们去做一些学习的工作。我想今天我们这个圣家主日所谈的这些啊，应该就是很能够为大家所接受的了。
老爸的话。
我们也知道说哈，没有爱德，那么信德也是空的，万德更找不到。那么所以爱是我们基督教啊所有的家庭里面追求的主要目标，也是家庭成长的一个大元素。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句话很平淡，但是呢，彼此相爱是我们不管在哪个场合里面都是一种许诺，婚姻的许诺啊，对教育子女的一种提醒复兴，所以彼此相爱就是圣家的最主要的一个要我们学习的榜样。